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这是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很想跟那个万峰大哥和那个新田小姐姐一起吃无花果。
对了，在7月4号的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在故事新天空里头呢，就学习圣经的故事，也从圣经的故事的不同的周边当中呢，发现哎，原来整个圣经世界是多么的广阔。
万峰，我很佩服你。
怎么？
因为你告诉我一个近乎真理的事情，就是你说凡是谈到吃的那些栏目，听众朋友就很多回应。
对，
很多回应有关无花果。
这个我们的重庆的荣阿姨啊，就说我们一起吃无花果，她也要参与一个啊。小时候呢，奶奶种无花果树，在这个留言里头呢，来写了很多跟奶奶相处的美丽的片段。
我就很羡慕他，
记性很好啊。
对啊，我根本没见过我的奶奶，我没有出生他就离开世界。另外呢，那个维珍呐，还有劝慰子啊，还有乐意也加入，还有荣姊妹，我们就讨论将来要一起吃无花果啊。但是啊，有一个我想起了，有一个问题要特意给万峰老师回答的。
什么？
劝慰子啊，他就讲了无花果的那个食疗的好处，然后他说请教，所以我们都可以闭嘴啊。
好，
请教万峰老师，为什么亚当和夏娃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衣服？因为无花果树的叶子很硬，还扎人，穿上去一点也不会舒服。
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在研究呢这个创世纪三章的时候呢，他呢就特别呢就说他们两个眼睛开了以后呢，就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成裙子。那在当中呢，你想想，如果你说这无花果树，我也不知道它是硬还是软的啊。那如果它是硬的话，你编织那个就比较容易一点嘛。
金田你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问题嘛，我刚看到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叶子很硬啊，还不错啊，这样子就可以
耐用。
最主要是耐用嘛，而且呢，应该硬的话也比较厚实，就可以遮挡的比较严实一点。
我倒觉得伊甸园的无花果可能跟现在的不同啊。
很难说，很难说。
对，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要不就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啊。
我觉得到时太兴奋了，根本不会问这些小问题。另外维珍也说啊，万峰老师、新田小姐姐啊，你很高兴了，
是
愿神纪念你们的付出。
还有乐意老师呢？
啊，对对，对不起啊，他对万峰这点深有共鸣啊。他说等公交很快等到是一件非常幸福感恩的事。
对啊，那个所以现在我们有手机 APP 了嘛，就知道那个车什么时候到来，你就很幸福了，每天都可以。但是呢，通常我们都是赶着最后一秒才出门嘛，然后呢就看着那个车尾呜那样就走了，然后就很不高兴了。
但是我记得我们在无花果那一集你谈到人生最幸福其中一件事就是那个公交车你到
还有座位，今天我就赶不上了，就看着他走了，然后坐了另外一趟。
那其实能这样等到公交真的很幸福。那今天我们谈一个城市，它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要读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经卷的前后左右。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我罗安辉呢又带你去左看看右看看，去看经卷的前后左右。哈，今天呢要带你到一个城市，那儿可以说是耶稣的第二故乡。 那个地方他住了挺长的时间，在那儿呼召门徒，在那儿行了很多很多神迹。就谈两个奇葩的吧，一个呢是远程医治，你记得那个信心超强的百夫长吧，他居然相信耶稣不需要到他的家也可以远程的医治他的仆人，结果呢就真的给他成就了。还有耶稣又在那里医治了一个瘫子，嚯，这个更奇葩，瘫子的铁哥们呢居然把人家的房顶给拆了，直接把病人连人带褥子坠到耶稣的眼前。哎，我说了那么多，你应该知道是哪个地方了吧？想看圣经找，哎，来不及了，不如我干脆带你到现代的以色列去看看吧。看，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城市，当当当当，加百农是也。哎，你看到旁边的大湖吗？对了，这个就是加利利湖。你说，哎，怎么是个废墟呢？对啊，加百农现在比较荒凉，主要是一个历史的遗址。哎，我带你去看看那些古迹吧。你看这个白石头建成的古迹，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哦，你注意啊，它可不是耶稣当时在加百农进入的那个会堂。那现在你看到的呢，是主后几个世纪的会堂。哎，但是你看到没，在白石头的下面呢，有一些黑黑的石头的地基。考古学家相信呢，这些黑色的地基才是耶稣时代犹太会堂的地基。现在看到的白色的石头的会堂呢，是在这些地基上再建造起来的。现在呢，就凭你的想象力，你想象一下，耶稣走进那个黑石头建成的会堂里，他开始宣讲信息了。然后呢，大家都感到很震撼，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嘛。突然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大声地喊叫说，
拿撒勒人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消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住口，从他身上出来。鬼就把那个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从他身上出来了，没有伤害他。你看耶稣真的是很厉害啊，对不对？来来来来，走这边，带你去看另外一个遗址。那这里啊，相信就是彼得的房子的遗址。我们又来想象一下，当时耶稣走进彼得的房子，看见彼得的岳母躺在床上发高烧，然后呢，马上他的病就被治好了。那说到这儿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是耶稣时代的加百农人，你看见耶稣在你的城里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啊，听到他所宣讲的信息，那你会怎样反应呢？马上俯伏敬拜他，马上跟随他，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穿越到耶稣的时代，去看看群众的反应。你闻到什么味道？啊，湖水的味道，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呢，还有鱼腥味儿，对不对？对了，在耶稣的时代呢，这里的渔业可发达呢。还记得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都是捕鱼的时候被耶稣呼召的吗？哎，可是呢，我倒不是带你去看鱼啊，来来来来来，这边。哎，你看到那些加百农人对耶稣藐视那个眼神吗？啊，你看，你看到耶稣站在那边吗？哎，我们走近一点，啊，听听耶稣他说什么。加百农啊，你要被提升到天上去吗？不，你要下到阴间去。 因为在你中间所行的神迹，要是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留到今天。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那地方所受的，要比你们还容易受呢。你听到没有啊？耶稣在宣告对加百农的审判呐、啊！哎，你也觉得很惋惜，是不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行了数不清的神迹，可是呢，加百农人还是硬着心肠，坚决不悔改，招来了耶稣严厉的审判呐、啊！哎。对不起，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回去好好的传福音了。
加百农可以称为耶稣的第二故乡哈，耶稣传道三年，花很多时间住在加百农。
对啊，
那个加百农啊，其实耶稣在那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啊，刚才讲了，而且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又在会堂里讲过道啊。但那里的人被耶稣描绘为骄傲啊，就是说他们以为自己要被提到天上去啊，马太福音十一章。但哇，耶稣说的很绝的，耶稣说你要下到阴间，好可怕，甚至比索多玛更不知悔改。当然这是一个夸张手法哈。如果听众朋友想知道更详细有关耶稣对加百农的审判，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十章十三到十五节。你们听了故事之后，你们会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加百农？
顽固。
那你们觉得为什么加百农看到耶稣这么多神迹啊，又听到耶稣的信息，耶稣又在那里住了那么久，还是死不悔改？
我觉得第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加百农本来的这个地理位置吧，当地的人这个经济应该是挺富裕的，所以就不太把耶稣的话听得进去。
就是呢，通常先知在本族本乡都是不被尊重的嘛，所以耶稣在拿撒勒都是大概都是一般般，经常看见这个人啦，走来走去啦，有什么特别呢？
但这里不是拿撒勒，这里是加百农。
加利利都是他的家乡吗？这个地区你说的土话都是那个土味儿。
就是觉得，我想起有这时候去外地的时候，他们真有这种
情况。对啊，别人觉得，哎呦，从香港来的乐意老师来讲道，讲道，讲道那样。
那我想问乐意老师，您是不是跟新田的看法一样呢？
我是这样想，我是想到两点。一点我就想到可能万峰说的那种，怎么人可能对于自己附近的东西不是很看得起。另外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人是否真的看的神迹多，就会相信神呢？我觉得未必，因为你只是看到，哇，我居然
看到，没有亲身经历，
哪怕你经历，只是好像
觉得平常啊，英雄惯见也是一个普通人。
还有，我觉得就变成是一个神仙棒。如果你人心没有改变，没有看到自己，如果你没有里面对自己罪的那种敏感的话，你就仿佛看到眼前一个神仙棒。哎，给你东西，那你就继续要了，你不满足的。哎，这一次你医治了我这个腿，为什么你这一次不医治我的那个手啊？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又不是这样看，因为呢，你看加百农呢，其实是耶稣传教的重点的基地。若你看地图的话呢，无论是加百农的会堂了、彼得的家了，都是在加百农，还有啊。五饼二鱼也是在加百农的附近，然后还有这个宣布彼得作为这个第一个大门徒的，你要拿钥匙，这个也是在加百农。
那你想讲什么呢？
那我想讲就是，其实可能这里说耶稣不行啊，说去攻击耶稣的那个只是少量的人，
没有啊，但是耶稣说这个城市还有当然有其他两个城市，加利利三个城市，耶稣特别提到要审判他们了，他们特别的不信。
对啊，因为耶稣去这个会堂讲道，在会堂里头聚会的人跟在外面听他讲八福的人可能也是不一样，那里的人可能只是一个，不是所有的人，只是他抽了骂他的人出来。
哎，看来呢我们三个的意见呢都是不一样的，那到底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不妨呢听众朋友呢也加入我们的讨论，说说看您自己的看法。
夫妇在你面前，夫妇
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耶稣啊，求你差遣我们，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
让万民扬声响你歌唱，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
怎么样，有一个东西是肯定的，就是加百农总有一些人是非常反对耶稣，哪怕看到神迹也听到神的信息。
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乐意老师、
嗯、
你看耶路撒冷也是这样，
是
整个地球都是这样，有些人很反对耶稣啊。
所以我就想谈谈这些，既然是不分时空都有这么事情发生，那我们怎么面对？你们有没有遇过一些人真的你觉得是很硬的，所谓心很硬，真的听过很多有关上帝的一些道理啊，也接触过基督教哈、啊，但是还是硬着心不信。如果有遇到的话，你们怎么跟他们交往？有没有哇，无论你怎么反抗我都忍耐，我都等待跟你传福音，还是避之则吉，还是跟他对骂，还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这些经历？
你知道现在的那些社交平台呢，都已经将人分类、
嗯、
所以呢，那些人呢，你通常不会遇见，跟他不是好朋友的话。
嗯，其实呢，有不少的长辈呢，他们都是比较对这些不是传统的信仰啊，算是比较
洋教，
对洋教呢都是比较反对的。那么我们家的长辈呢，他们可能也是这种思想啊，就觉得哎，那些是外国的教派啦，中国人怎么可能会接受这种信仰？一个例子呢，就是我爸呢，其实都知道啊，新田是在这个福音机构里头工作的。
嗯、
那么他们其实也有大概啊，知道
有没有听你的节目？你推荐这个节目给他
听吗？我有推荐给他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是一回事了啊。
他们暗暗的听，
哎，有可能。
叔叔你好，阿姨你好，
有可能，有可能的。不过呢，他还是觉得这个不关他的事。就是觉得他跟他的关系不怎么亲近、oh. 或者是他压根就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外国的
哦、oh, 就是也不是很对抗，但是就是不关他的事，顶多是偷偷听那个舞的空间、
嗯、听听看女儿怎么表现而已
哦、oh. 这其实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渠道啊、
嗯、
你
对啊，潜移默化吗？我觉得这个反而没问题。我跟你说有一个更奇葩的，我的表姐、
嗯、
她就跟我说，我的初恋男朋友是牧师、
嗯、
所以我一生人都不会信基督教。
哦，就是他伤害的他很深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伤害
的哦，可能是很难忘或者很受伤的经历。那我天马行空，我想问问两位哈，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么一个非常不愿意信耶稣、非常硬心的人、嗯、你会送什么给他，让他心能软化下来了？我看见那个新田小朋友举手，请回答。
送什么给他呢？我还没想到。不过呢，在你们讨论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我的大伯娘。
嗯，
他呢，他的妹妹，就是他们娘家那边呢，所有的人呢都是信耶稣的，就是包括他的妹夫呢，
哦、
也是这个牧师，
嗯、
是传道人。这个很可爱啊，他知道了新田就是也是信耶稣以后呢，他就一直在跟我讲他们的一些好话，他们啊怎么样信主啊，他们怎么样行出一些好行为啊，就是各种的形容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他自己却不相信。
哦，原因呢、
我好像真的有问过他，就说嗯，可能就还没有到我的时间呢。
对啊，神的呼召还没临到。
然后他就说我跟耶稣不是很熟哦，这样。
你让我想起，其实有些时候你看那些搞对抗的，他反而当他一跨线神是真实的，他反而信得很快。有一些他一直都在推辞啊，都很好像很柔和的，反而他会很久都没相信、
嗯、
对，漠不关心其实比这个对抗更加严重。
乐意老师啊，那像我的大伯娘这样子的人呢应该是比比皆是哈、啊。那如果是您，我知道您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些的经验，所以呢就想问，哎，要是遇上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跟他们沟通，或者
要送礼物啊？
对呀、
啊、
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好呢？
送一本圣经。
首先我觉得那个礼物是怎么说啊，走进他的世界，是聆听，就多了解他。你慢慢你了解他你知道他究竟，就像我们刚才说真的是搞对抗，是因为好像你的 表姐啊啊受个伤啊，还是他真的是漠不关心，因为生活已经太幸福，还是他有一些真的有关圣经或者理性的问题想不通，每个人都不同嘛。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但是一进入这个故事呢，很难脱身呢、啊。最惨的就是这样
哦。哦，他就是不想跟人这样，建立很深层的关系啊。那是万峰他自己要处理。那我觉得，第一，你真的要聆听。走进他的世界啊，就像去从前我去宣教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尽量凑近他的文化作为一个媒介。但第二，我觉得很坦白说，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苦难。我不想这样说，真的很多人，包括我爸爸，我爸爸，你知道他当时都玩梗啊，真的教会的女传道来探望我们，我爸爸怎么跟他说啊？先生，今天来探望你，我爸
早吧。
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知道我多少钱工资一个月啊？给我同样的工资或者更多，我天天跟你们去教会。
可以啊，可以来打扫啊。
他真的这样的。不过我爸真的是在临终，在他后来中风啊，后来中风，因为我爸是自视甚高的一个人，但后来他中风了。也不能自理，
衰退，
对，机能衰退，到最后临终前，我姐问他，如果你真心相信耶稣，你握着我的手，那他就紧紧握着我姐的手。他其实真的是后来中风啊，生病，他就知道人是有限的软弱，所以难听一点，可能也要等待一个时机。
所以乐意老师说的对啊，耶稣骂这个加百农，就是因为让他们受苦难。
受什么苦难？就是那些审判的吗？
对呀，对呀、啊，对呀、啊。
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愿我所行路径，
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你。能够把握神给你的学习机会，结出果实累累的生命吗？2022年，良友电台祝福你。
看来呢，咱们今天对加百农的这个信仰的态度讨论还是非常的热烈的，
很平衡的。加百农有坏人也有好人，彼得他就原来住在加百农，你看彼得跟他的兄弟都是耶稣的门徒嘛。
哎，套一句这个我们万峰老师常说的话嘛，这个世界呢都是这样的啦。这些
是我们的缩影，行吗？
对呀、这些市民的信仰态度就是正正反映我们现在在这个不同的城市，
你应该用这个圣经的话语，就是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
我反而想起日光之下
无
心
事。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听了今天的故事呢，有一些你自己独特的看法，哎，不管呢你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您可以通过短信电邮或者是我们的留言板呢回应，
非常期待。
对了，我们的短信13229966122，开头注明新天空，电邮就是新天空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1.net。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故事新天空，我们明天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新田，
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拜拜。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生命从此美。